弟兄姐妹早安，让我们今天继续再看创世纪的46章。这一章经文表面上来看，就是故事的情节来到一个和另外一个更感人的一个场面，就是父子的重逢的这个感人的这个画面。那么在这个事件的记载当中，就是看到这整个的事件的背后其实可以说是一个灾难。那为什么说是一个灾难呢？可是在灾难的背后，你会看到是神的美意，是神的计划，是神的一种的命定，让整个事件是这样子的来发生。那以色列就雅各，他年纪已经很大了，就是来到这个130多岁的一个时间，一个年纪。那么当时也家也算是也很多人的，就是单单孩子有12个虽然现在刚刚发现原来连以为已经没有了的约瑟都还在。那换一句话说，从这12个儿子那当中所描述所记载的这些的人物他们都是以男丁或者以这些所谓的儿子孙子来做一个记录。当中就特别有一节经文就交代说，在这些人当中没有包括那些儿媳妇这些在内。那单单在做这样的一个记载的时候，当中没有包括仆人，没有形容他有多少的这些所谓的他们的手下的这些员工。那如果从我们之前看亚伯拉罕很多，以撒的时候更多，雅各的时候应该是更多了。所以换句话说，其实这个整个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家族。这个庞大的家族在迦南地已经算是落地生根了，而这个时候到了年纪老迈的这个以色列，这个时候想要举家全部都搬迁到埃及去，其实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或者说在这件事的背后，是因为整个饥荒的推动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当雅各做了一个决定，当他了解了整个状况，决定说好吧，那我们就一同去到埃及吧。当他做了这个决定，这个可以说是人生的另外一个转折点。就人生很长，我们都很喜欢说哎呀，我都适应了，我都习惯了，我就不想变了。可是很多时候当人生来到一个转变的时候，在转弯的背后，你就会看到原来神有另外一个计划，神有另外一个美意。所以从这个角度，患难的背后有神的美意从这个角度来看三样事。第一，关键时刻神说话。在关键时刻，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的这一段，那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因为当他决定要行动了，而且这个行动就不是那么简单哦，因为可以是换一个角度，我的儿子约瑟还在埃及，好了，那我怎么讲，我都要买张机票去看他一下去看他一下或者是就是要安排一个行程既然兄弟们全部都去过了，那现在是我还没去。好吧，派几个儿子代表带我去吧其他的你们要照顾家园要看守等等之类的。不是的，就看到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而在这个很大的决定的当中，我们看到这一次他想起了过去神被称为亚伯拉罕的神，后来被称为以撒的神，如今神也被称为雅各的神。所以神既然是亚伯拉以撒雅各的神，所以雅各就变成了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回应了，就是会来到先前他的列祖所求告神纪念神的这个别示巴的这个地方。所以当他一求告的时候，你会看到神很常在人面对一个转折的时候开始说话，就当人愿意行动的时候，你看到神就指示，神就说话。所以当下神的说话就再一次的给他这个应许，说你去你放心的去就去了。之后因为 神应许你在那里成为大国，而且还要再回来，你还会回来，而且这个回来已经说明了是骨灰回来，不是你活着回来。但是就是而且他这个回来背后当然还有个意义，就是整个族整个国以色列就是还要再回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变迁，在这个变迁的里面你会看到有神的一个更大的一个美意啊。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个变迁，其实就没有后面的很多很多的奇迹。后面的奇迹包括什么呢？我们看到说后面有在埃及酝酿成为大国，然后有出埃及。那出埃及的过程当中有透过十灾，十灾显出了神让他们看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因为对以色列民来说，透过十灾真的他们看到神是掌管天地掌管万有，一切都在神的手中。那后面还有逾越节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节期，如果不是因为有在埃及有出埃及，就没有这个逾越节的经历。那逾越节的经历你会看见是一直牵引到耶稣基督，一直牵引到包括我们今天我们下个月我们也要再一次的纪念逾越节。那就是你会看到如果没有这个行动，好像后续的东西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就看到过红海啊，云柱火柱这些所谓的很精彩的篇章，如果不是因为好像在苦难中而愿意在没有办法很无奈的情况底下，好了，那我就只好搬了，我就只好全部撤离了，我们就只好搬到埃及去了。那如果没有在苦难中面对这样的一个转折，其实就没有了后续的所有的东西。所以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这一章经文你可以看故事事件的发展，其实你也可以看到从神的角度，神其实是掌管历史掌管万有，神一直都在做事。人在过程当中我们很容易的就看不到神到底在哪里，可是原来神都在掌权，是一件事一件事，一个顺境一个逆境，甚至一个苦难一个灾难，其实神都在掌权，而且神都在他自己的计划当中。所以人如果抓住神，你就会发现我们就抓住了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我们的现实的环境也必然会面对很多变迁啊，很多很无奈啊，甚至逼迫啊，甚至必须要面对改变。可是这些改变就把人带进了他的荣耀的计划里。对我自己的人生也是有这样的感触跟体会。那特别是当我过去的年日的服侍从单身的服侍到结婚到有了孩子，当有了孩子之后，人的想象，尤其孩子刚刚还很小一个刚出世几个月一个才一岁多的这样的情况底下，忽然间整个大环境面对一种的好像是逼迫，那种的逼迫就是一种的为难，一种的困境，困境到一个地步好像我必须离开，不能够继续留着。而离开的一个最好的说法，而不让任何人伤害的，就是去进修嘛。而且也是从一个角度也是有需要去进修，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就最后选择了香港。为什么会选择香港？就当时在想，如果去到一些好像美国之类的，那整个环境的改变又太大，很困难。那么而当时不晓得为什么，就感觉上香港是留在本地当然也可以进修，但留在本地又似乎很多东西仍然牵扯着，所以就最后的一个推动就是好去香港。那没想到去香港原来就是一个我的人生的伏笔，就是预备了在香港就开始认识了灵粮堂，就开始了认识六一灵粮堂，就开始了这一些前奏跟预备跟熟悉的香港，一直到某一个天某一个时刻，原来我们跟香港是有一种连结，而这样接上，而就有后来成就了六一跟踏上了这个命定。所以你会发现人生很多时候有一种无奈，或者有一种环境 逼着你好像没有办法了，很无奈，我必须改变，必须变迁。而因为变迁，结果最后你看到竟然是成就了神的心意。所以这是神非常奇妙的一个对我们人生的带领。所以我想我们尽管今天我们会面对不同的考验，我们先不要从负面啊、无奈啊、感叹啊、埋怨啊，反而是看到神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美意。好，背后原来神的计划是美好的。所以这是第一个事件。第二事件，我们看到七十儿孙住埃及。那么从26节、27节那边就给我们看到说，到埃及或者住在埃及的总共是70人。好，我们说到这个70人，似乎就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哦，当我们说到七或者70，都很奇妙，哦，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昨天礼拜天，就收到香港的牧者传来的简讯，哦，他们就很惊讶跟感恩于新的特首被选嘛，而且是以777票哦而大获全胜，而这是第五届的改的这个所谓的特首的选举，哦，所以就看到是5777，啊，所以他们也知道感觉上是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的印证。那当这里我们说到70个，哦，70人，而说到70人的时候，我想这个完整的数字其实很有意义或者很有代表性。那就是因为这一个完整的数字就被预备到好像被移植到一个另外一个苗圃，就是去到歌山地，埃及的歌山地，在那边要酝酿成为大国。那么因着这样的一个酝酿成为大国，那么就有了后来神的旨意的成就。那这一件事情我就思想，为什么要在埃及来酝酿成为大国呢？不能够继续在迦南吗？而且迦南本来就是应许之地，为什么不能够在那里酝酿呢？为什么要抽离去到埃及？其实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你看到犹大当时他娶了一个迦南女子为妻，那其他人他们是娶谁为妻？你可以想象，也很可能或者是极大的可能，就是会娶迦南的女子为妻。那他们的女儿要嫁给谁呢？当然也会嫁给迦南的人。那么他们的孙子会跟谁结婚呢？也必然的会跟迦南人通婚。那么如果一代两代三代都继续跟迦南人结婚通婚，那么从这个一路走下去，你就会知道这个犹太的血统就混杂，而且不只是混杂，而且就失去了，就是整个会变成是一个很混杂的一个，就像迦南有七族就是那样的一个的混杂。那你也知道在通婚的里面，很常婚姻那个信仰就进来了，那个偶像就进来了，那个所谓的那种的混乱就进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神知道如今雅各下面有这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还会生孙子，所以如今有70个人。而这74个人如果在迦南地继续酝酿下去的时候，他们将会成为一个非常混杂的一个族群，所以要把他们抽离。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看事情看眼前，看到灾难，看到不顺利，看到不明白，所以那这不是你应许的地方吗？为什么我们要全部从这边撤离？那原来背后神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美意。所以当人愿意谦卑的顺服，甘心的跟随，最终我们才会看到神的美意。这个事情你当下可能都不会觉察到，都没有去留意到，可是事情你走过历史，你回过头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原来背后都有神的美意。所以包括今天神怎么样为我们开路，或者没有开路，或者拦阻我们，其实背后都有神的美意。就像说我们之前在旧的教会，如果不是因为有诸多的拦阻，如果一切事情都很顺利，一切事情都还很好，那也许我们就会继续走着，继续走着。但是当出现这个困难那个困难，到我们的讲台都滴水，就是说这个地方真的是越来越破烂，越来越陈旧，越来越，而且东西旧可以理解吗？那维修咯。可是偏偏碰到那个业主就是不维修， 你们自己看着办，漏一个洞补一个洞。我们说背后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他们不理，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就发现不行，所以当不行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那我们需要撤离了，那事情才成就了神的心意。所以这是第二件事。第三，我们看到是分别为圣，成为大国。从29节那边，除了讲到约瑟跟父亲的相认 ，OK， 这个是从故事情节的角度，哦，这个演舞台剧的话，这一幕应该是最感人的啊，父子的相见。那可是从神的旨意的角度，你会看到这个只是一个事情的交代，但是事情的背后，你会看到圣经有两个地方记载了两个埃及人跟希伯来人的一个情节。当约瑟请他的家族的这些哥哥们吃饭的时候，的那个时候就特别交代了一件事，埃及人是不跟希伯来人同桌吃饭的，因为埃及人原是很讨厌希伯来人的，所以这是一个情节。那我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最后有一个记载，这个记载就是来到最后一节，这里说因为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OK， 这里给我们看了两样事：埃及人很讨厌希伯来人，第一，埃及人特别厌恶牧羊的人，而偏偏雅各的家族从亚伯兰以来都是牧羊的，都是牧放这些牛羊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埃及人跟希伯来人是势不两立的，是对立的。可是偏偏神就预备了一个环节，这个环节是埃及约瑟是与埃及有恩，对全埃及来说，约瑟是全埃及的恩人，连法老都要十分敬重约瑟，因为是约瑟决定了埃及的命运，约瑟掌管了全埃及的生死，所以连法老都要十分的敬重约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约瑟的家人来非常欢迎，约瑟的家人有需要给他们住最好的地方，这个是法老可以做的回应。但是因为他们有这个背景，所以他们不会被融入在埃及人的地方，所以他们被划分在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是最好的地方，是因为约瑟的缘故，他可以选最好的地方，法老也乐意把最好的地方来给他们，但是却是分别出来，没有埃及人，就是只有这些希伯来人在那个地方。所以你会看到在整个世界的背后，神的美意，本来你在迦南你就会跟迦南的人混杂，可是如今被抽离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被分别在这一个美好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保存了他们的纯全的那个血统。那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怎么通婚啊之类的，那这个我们又在说哥哥或者妹妹或者是兄弟之间，他们的儿女可以不可以通婚呢？那当还没有来到颁布律法之前，其实神没有这个禁止，就像在亚当的年代人是这样子传宗接代这样下来的，所以他们的家族也已经是酝酿到70人，这是男丁，还有女的，还有孙，还有孙子。那如果再加上那一些的奴仆，奴仆是谁呢？这些奴仆已经受了割礼，是被分别为圣，已经归属在他们的里面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个的家族的里头，其实往后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在歌山很专注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很快速的生养，很快速的生养，而这个生养却没有混杂到其他的，像在迦南或者是进到埃及里面。所以你就会看到原来这是神的一个心意。所以总结今天的，我们放眼永恒而不是放眼眼前，你看眼前会看到你不明白的事，会看到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神啊，如果你是真的一位好的神，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个遇到那个。可是我们放眼神的应许，放眼永恒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原来神他的应许没有改变，他的计划 必然成就。所以当我们是定义的抓住神的应许，走在神的应许里面的时候，哪怕环境改变，事情转化不如我们所想象的，但是神仍然没有改变，神仍然是可信的。所以抓住神的应许，也就是在我们面对考验跟患难的时候可以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很关键跟很重要的力量。所以我想今天的这一章来到这个情节，让我们再次的思念神是那位应许的主。神怎么样给我们应许小群要成为大国？那我想同样小群会成为大国，在过去是一个开始，当我们搬过来这里的时候那怎么样继续酝酿呢？仍然抓住神的应许，看环境看场地，哇，这个场地看起来更加觉得这么小怎么发展，但是神的计划远超过我们现在所能够理解的。我们只抓住神的应许，他既然是说了，事情就必然成就。所以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紧紧的抓住这个应许。好，我想今天我的分享到这里。